多用四音无声，乃至于天台智者大师都也用四音无声讲离一作用义。这作用跟我们平常讲的作用道理的作用不一样。他虽然，他这边请注明一下，虽然离一作用义，但是有功用。所以请把作用跟功用分开来。作用者讲的是生，没有升起的可能性。如果一切的暂住的现象是由依他起的，那么依他起也不是你要他起他就起了，对不对？也不是自种他要生他就生了，也不是他缘生就生了。如果自种不生，他缘也不生，和合共生也不能生。所以离作用义主要是在讲，既然依他，那依他就不决定。所以无生是讲无定相，没有决定。你不能够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要他生要他不生，他就一定要这个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做主宰的意思。所以离作用主要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义无主宰义，到这边才可以证明无主宰。无主宰的意思就是无自性生。所以离作用义就是要观察无自性生一切法。于中你不能说有生，可是你只能承认有随转刹那生灭的现象，这是可以承认的。而这个现象只是依他起的，既然依他起的，它的起灭的现象就无主宰性，对不对？就没有自信。那既然没有自信生，你就不能说是有生，于是你只能讲什么呢？讲成缘起义是离作用义，好，离开一切的主宰意志。啊，不是你要他生他就生，要他不生他就不发生。因缘具足，他要发生，你说他不发生他也不行，他非发生不可。因为生是不得自在的，生不是你用你意，你用你的苦乐受可以决定的，不是，不是你用任何意志可以决定的。因为他不是有任何意志可以决定的，所以他说是离作用。可是虽然离作用，可是却有一个无生生的功用，对不对？你只要打了桌子就会有个响声出来，这个法性是有的，对不对？可是虽然我可以打桌子而出现声音，我不打桌子声音会出来吗？不出来。声音响出来我不打它不可以吗？对不对？我打了它之后，我如果打来空处也不发生声音，因为我只有我打，没有桌子被我打也出不了声音，对不对？那你说你打到桌子了总要有声吗？这背后要有一个决定意志，这决定意志是不可得的，不可以由手决定，不可以由桌子决定。既然彼此不能决定，共生就另外有他缘，对不对？有他缘，不是由作者所生，不是于中有作者可得，有受者可得，有主宰意志可以安立。那这些能生的安立作用都不可得，虽然不可得如是因如是果的功用却可见。虽然离作用，可是功用却有，功用却是真实。那功用就是因果的功用，却是真实的。啊，这边的文词可能在明年案例上有一点点错乱啊，所以请在那边案例这边就是要显现依他无生的道理。好，虽然无生，但是有显现什么因果相续流转无有坚决的现象，有没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刚才的如是因如是果的功用，这就是我们功用。因为我们的四种道理来讲，这里就是什么？这里就是作用道理。虽然因缘果建立显现无自性，但是无自性的如是因如是果却是无有间断的相续无间，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起灭不停，这就是因果相续不断义。用我们现在常常听的话，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对不对？云积厚了，上升遇冷了，它自然就会下雨了，对不对？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科学知识能够令它促成下雨的功用，可是我们只能够当增上缘，对不对？也不能决定一定如是不如是，可是只要因缘成就了，它就一直不断的相续流转无有间断。不仅呢，这个却是真实不过的事情，这是第六个可以观察的现象。好，翻过来哈，新闻风翻过来就要看到啊，这个在摄因缘的法本当中倒是有个智者大师的名言哈， 请你写在离作用义那里。离作用义那边呢，就写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诸法不会由自种子自己无因无缘生，也不从他生，啊，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那么既然自不生，他不生，共就不生，就不共，不无因，也不可能是无因就生了。是故说无生。啊，这四句偈非常有名啊，各位要记起来，要观察依他起的无生离作用义，就要用这四因怎么样去证成无生来理解。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啊，这是我们记无生啊非常有名的四句偈。可是明明这边已经证明五离作用了，可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水转向那个生灭怎么来？这生灭是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断。因为你于中找不到一个实，所以我们说无始，你也找不到一个终，于是你应当要了解它也无终。这个你就在讲无始跟无终，因为一切的你观察到的刹那水转向，它根本就是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绝。于中的流转现象，你不能认定一个起点名之为始，因为有始就有生了，这始是开始的始。于是我们说无始，无始就是无生的意思。那既然无生，有没有灭期？你不能用一个原相的改变说是灭啊，啊，不能灭。因为一切的法性只是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绝而已，啊，无有间绝而已。而这件事情是非常，我们真正讲的甚深，就是这个意思。第六义，因为要用理性证明离作用义不难。当你已经证明离作用义之后，又怎么来合理的解释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绝？第六义是最难的一件事。可是它最容易观察，懂吗？这个最容易观察这么浅显的现象，它的道理却是非常深的，不是表面上你认定有生，认定有灭，你说有生不对，说有灭也不对。它其中显现的现象是无始无终，可是无始无终，它又让你显现一期一期的生灭现象，对不对？你说是什么都好像不对，对不对？说无生不对，说有生也不对。于是我们说这个因果相续不断义是甚深义，所以在八义当中呢，真正的甚深是这个。前面只能讲密义，其他的几个都只能讲密义，真正的甚深义是这个义，因果相续不断义，这是甚深义。今天我看到生命一期一期的流转，万物的成住坏空，一切的有为法的生住意灭，都在告诉你缘起的甚深义。可是我们不了，你只要没有读过佛法，你就搞不懂他中间在唱的什么无声调。那既然无声，为什么又相续生灭不停呢？这件事情是有甚深意的，所以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诠释而已啊。虽然无作用而有功能，而能生一切法啊，你不妨再把这句话写下去。这是极论的一句话，无作用而有功能，无作用而有功能，能生一切法，就是维摩诘经所谓的无住本立一切法，也是中观所谓的以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无生，所以才生灭无有间绝。因为生灭无有间绝，所以我们名为无生，懂吗？因为生灭相续无有间断，你不能于中去论定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终期，因为你不能论定于中的始末始终，于是说无生。无生就是生灭相续，阿弥陀佛，无不这是佛法的甚深意。佛法的无生不是没有生，是你没有办法找到生的那个始点，你找不到始点，你就不能够再另外立一个灭的点。所以就是因为生灭相续始终无有间断，不能停，它也不曾停过， 只一直不断的改变他的形象，他的形象改变他的因果相续的现象，让你着相认以为这一段时间是什么，那段时间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你的认定完全你的妄想分别，离开你的妄想分别，前面五意已经证成无声了。可是无声恰恰就要说明这个一直不断相续不停的现象，所以佛法的无声就是无常，就是无自性，就是无始，就是无灭，懂吗？通通是一个意思。哎，他搞有盲意不？他完全都是解释上的善巧，懂吗？你要说他是语言的游戏，我不同意。它不是语言游戏，要语言很精准的。本来无，现在有，这叫生嘛。可是你根本不会认以为本来无，现在有，不过就是生命现象一直不断的什么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绝。因为它没有一性流转，它的一性其实是不可得的。得的是什么？得的是刹那随转相，而刹那随转相是依他起的，依他起就显现适应无生，而适应无生恰巧就是找到这个因果相续无有间断的，没有那个时点，你找不到那个时点嘛，对不对？因为它相续不断嘛，找不到时点，因为没有时点，所以说无生。既然没有生，就不能找到一个灭终极的点，无生无灭，我们说是涅槃。你能够安住这个道理，这个叫做涅槃。而涅槃恰恰好就是因果相续不断，无有间绝，这个叫做生死。所以涅槃即生死，听到不？通通都是一个道理。你以为哎呀，这两个根本在玩倒水的游戏，倒来倒去都是一件事，一件事情说一句话就好了。不对，因为你在看一个事情的生命现象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解释。有些时候要用生，有些时候要用无生，有些时候要用无灭，看你要解释什么，看你要观察什么。他所显现出来的道理就有无量相，就有无量义，因为他显现这个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绝的流转相当中显现无量义，于是我们说为甚深。所以缘起甚深，应当是赞叹，是对这个生命实相的赞叹。生命实相是有无量义的，你说是一物即不众，可是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只要他有清净意就好，对不对？只要他能够让你的心清净，无染污而住，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颠倒解，把有生解释成无生，把无生解释成有生，总是二边值，对不对？你只要用错地方，你总是逃不了落到二边值的下场。你只要用的善巧，于中只要知道无我意的甚深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都通，这样了解吗？等到有一天你左搓右揉能够说的比我还熟练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不过法住智就是安立这个道理的无量的解释罢了。哦，但是问题就在于，所有统计方法你都学会了以后，你还是不会解题，因为你不会选择这个统计要用哪一种公式来算，你就是不会啊。怎么了？你还是要有无颠倒的法住智。那你要知道法住智的安立，这些名相的安立，就是要让你看清楚实相，去对治你的烦恼不生。你只要用无量相来安住你的自心于尽不生烦恼的时候，你的涅槃的角色发起来的时候，你才说悟入缘起甚深，对不对？你可以用缘起生命的无量义来解释这个现象，得到清安住的必然性。哦，不是在那边咬牙切齿去忍这个境界，这境界没什么好忍的，看清楚就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有什么好升起情绪跟他对抗的呢？就是我们智慧颠倒罢了。所以这个是甚深，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在这八义当中呢，这一法显现甚深。好，接着看第七。与因果相续不断，复进要观察，虽然如是因如是果这样子相续无有间断，但是于中要有两个特色，一个是相似转意，一个是自业作意，有两个，这两个结果非常重要。第一个结果，因跟果它的法性一定得要等流相似而转， 一定要等流相似的转，一定是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不可能善因做得到恶果的受，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在62件外道论当中，有一派，这一派就刚好是什么？刚好是我们很熟悉的外宗，基督教，或者是犹太教、天主教，在他们的旧约当中，非常鼓励一种祭祀的方法，就是什么？杀羊，对不对？你要宰杀最美、最肥的那只羔羊，献祭给你的神，你才可以得生天堂的恩德。好，我们说升天堂是善果的话，那么宰杀羊是不是一个恶因呢？于是在佛法的观念里面，你怎么可以透过宰杀羊的恶因而得到升天堂的善果呢？佛法认为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因果观念。可是这件事情呢、啊，连我们的空诸公卯阿内贡在《论语》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汝爱其生，吾爱其礼。”这个仪轨啊，我很重视，对不对？虽然他不是如是因如是果，但是我要尊重，因为大家尊重这样子的一个献祭。那个献祭要表什么东西？表我把最好的要给天，对不对？我宁可受用最其次的东西，他表这个意思。所以重点不在杀生那件事儿，可是佛法还是不同意。佛法不同意用杀生的恶因去建立一个、去求一个、去向上天天主去求一个升天堂的善果。这个不叫做如是因如是果，这叫做非处，这叫做错误的因果观念。因为佛法认为因果一定要相似转，因为如果不相似转，因果错乱的话，那就麻烦了嘛，那就做什么东西都不决定了嘛，那我谁还需要去努力？根本不需要努力嘛，就像以前打靶一样，我近视眼，每次靶都打到别人那里去，我的靶永远是面包。于是每次我都要两边我都要带那个近视眼比我还重的人在我两边，请他们拼命射，对不对？于是每个人发10发，我那个靶上却有16发，就是这样子，就是瞎蒙破沙子碰出来的。这个是不合因果关系的，懂吗？还是如是因如是果，他瞄哪里就中哪里，只是因为他错认那个靶不是我的，就把他认为是我的，拼命往那个地方打嘛。对不对？所以还是相似因得相似果，不可能错乱因果的，对不对？如果错乱因果的话，天下就乱了嘛，对不对？谁还会去付出合理的努力？不会。而的确实相也应该是因果相似转，因为如果不符合这个意思，这个世界就会错乱，对不对？这世界就会错乱。好，所以一定要显现因果的品类差别跟它的属性，一定要符顺啊，一定要相似才可以，啊，一定要相似可以。如果不相似的话呢，是不能随转的。而且呢，一定是自己做自己受，不能他做自己受，不可能。有可能你吃饭我饱吗？有可能我吃饭你饱吗？有可能我修行，然后一人得道，然后鸡群就升天呢？广说这一切都违反自业所意。其实这个所少了一个字。请新闻封版多加一个作，人字旁，啊，作用的作，啊，自业所作意，一定要自己做自己受，自己不做肯定不受，要受也不过是因为同情，对不对？同理他人的感受而有受，啊，你自己不做是不可能自业受果，不可能。所以这两个意思是附属于第六个意识而安立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去观察无我意？从第八意逆回去观察。好，我们反过来讲一遍啊，我们反过来讲一遍，从第八意反过去观察。你首先要看到，首先要承认一切的业因跟意熟果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自业所作，对不对？自业所作的因一定会储存这个业势力在somewhere，在某个地方，对不对？等到它一熟了以后呢，果报就会现行了，对不对？那最明显的例子是宪法，这个，对不对？一拍就有声音，一拍就有声音，这是宪法， 这是最容易看到的字业所做，对不对？你敲什么，你引磬就有磬的声音，你敲桌子就有桌子的声音，对不对？你敲麦克风，它就有借着麦克风震动收音的声音。你做什么业，就有没那个业，那个一组因缘果建立特殊独一无二的缘起相。你要先观察，从这里观察起，字业所作意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找到一个字业所作的因，跟它一手果报的现行之间的一个相属事，你要去推敲这个之间的相属因果关系，对不对？而要肯定一定是自业自作自受，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且你要进一步观察它的属性，一定是等流相似随转，对不对？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不做就没有果，这广义都叫做相似转义。而这个相似转是因果相续不断，乃至于我通通不做的时候，因果是不是继续相续？因为你不做它就没有声音了，是不是也在一直不断的这样的自业相续？包括你以为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这世界不因为你不做而不停下来的，所有因缘都一直不断在改变，包括你的自体在内，你的想法在内，你的感受在内，你的五蕴的觉受，你的法界，以及依着这个法界辗转相依出去的无量相，它都一直在改变，对不对？因为它一直不断的显现这个改变，于中有谁可以说它生一切法吗？谁可以主张我是唯一的作者吗？可以吗？自己可以决定吗？缘可以决定吗？共生可以决定吗？无因生更不能说了，所以它是离作用无生。所以到这里你就要体会无生了。可是虽然无生怎么样，依他有起哦，因缘成熟，因缘条件具足，什么东西它就会现什么现象哦。所以依他是有起的哦，依他有起就显现无生，无生是没有办法有谁可以主宰。虽然没有办法有主宰，因缘具足它就会生那个现象，所以依他。而这个依他就有刹那随转改变的因缘相可见，于是他有暂住。我们于是就把暂住看见的时候说是生，暂住现象灭的时候说是灭，说是死，就有一起一起的生死生灭相可得。所以我们所谓的生灭是什么？是这一起的生灭。而这些生灭就显现什么？显现什么？显现无常嘛。那既然无常，没有常住，没有无变异，没有主宰性，前面都已经通通弄掉了。从到无常意逆推到这里为止，已经去掉了什么？已经去掉了无有常住，无有变异，无有主宰，对不对？乃至于在因果相续过程当中，你又证成了无生，中间没有办法生，你能够说是有死吗？那么没有生死，你怎么可以问那生死的人是谁？都没有生死的现象呢，你何以来生死心生之外去求一个生死流转的人是谁？于是有情是不可得的，在三界流转那个布特伽罗是不可得的。所以回过头来，什么是无我意？无我就是告诉你，一直不断在刹那水转的那个你感觉有我的那个就是无我，懂我意思吗？听懂不？就是因为三界，因为你造什么因就受什么果，在三界当中一直不断的用各种的角色一直不断的演变，乃至于你现在这个刹那的现前世都是随着因缘水转的，因为它就是呈现一个因缘生因缘灭，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断的现象。于是我们于这个现象假名说无生，假名说无我。而这个无生就是我们认以为生死的这一期现象，这个无我就是现在我们假名称的我，以及所依的五蕴自性，懂吗？而这五蕴自性正确的称呼，正确的描述是无我意。所以无我意就是无自性意，就是无常意，就是空意。你执实的它就是苦意，所以你可以用四圣谛啊，你可以用三法印去在缘起意当中证成什么无常、苦、空、无我。还记得刚才我叫你们读的那一页吗？新文风版请看到336页。
弥勒版，请看到刚才说几页啊？812页。你看到他怎么去观察缘起生生意？有十种相，哪十种相？因知缘起甚深意，唯一无常意、苦意、空意、无我意说，有没有？是这样子？这四个就是四法意，或者叫三法意啊。你只要把有漏是苦加进去，诸行无常，而空旁边就写涅槃寂静，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有漏是苦，涅槃寂静，诸法无我，就是要证明一个诸法无我这个最后的实相的道理。你要依着这个三法印去证明刚才得到的八个结论，从承认自业所作，一直到证明缘起无我，从这个结果上去反复观察。那么你们今天呢回去，你们就自己先去预习哈，812页这段文读得懂读，读不懂的就先摆着吧，摆着吧。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本文，所以我们顺着再回去看一次。你看缘起意为何？第一个离有情意是什么意？无我意。而这个我就要定义成什么？常住不变异有主宰，这是我意。所以你底下的七意就是要证明这三个，要证明无主宰。无主宰就是没有自在性啊，也没有不变异，表示什么？一定要证明它是相续流转，无有间断相，对不对？要证明这个东西啊。那你只要证明没有常住，没有不变异，没有主宰的那个，于是就把这个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断这个现象假名说生死，假名说是我，而这个我就是显现无常的我，显现依他起无生的我，显现无常法性的我。所以这个我，佛法的说法就是无常意、依他意、无生意、生灭意，对不对？等流相续意。所以这八意通通是讲缘起，通通是讲无生，通通是讲无我，你执时就会生苦，所以就显现无常意、苦意、空意、无我意，由这三法印来证明这缘起甚深的八意。而这八意的甚深是指哪一意？第六因果相续不断意，名为缘起甚深，其他都叫做理，因为其他都是道理而已，只有这个是真正的现象。好，你真正能够见到的是这个因果相续不断，你唯一能见到的是这个，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见到前面的暂住意，就是刹那随转。而刹那随转为什么随转？因为随因缘转，所以显现依他。既然依他，就可以证明一个一个自不生、他不生、共不生、无因不可能生，于是证明离作用意。而离作用意就告诉你没有主宰性，没有主宰性恰巧就是告诉你，你因为你硬要认为有一个起点有个终点，他就是告诉你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他永远都是横相续。而横相续不是一性相续，是相续转变，不是一性相续，不是一直不断的横相续，不是常住，不是不变异，于中你也不能做任何的主宰性，得不到，得不到。所以说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角度有十种相，我们在后文就会去读到，由那里去证成这八义。而这八义就是从我们因果相续流转无有间断的十二支缘起的胎生有情世间的生死相当中去证明。我反复这样子左搓右揉，各位明白吗？所以这八个结论就是由十二支缘起透过三法印观察出来的八个结果，懂意思吗？而离有情意是结果，自业所作意是下手观察的点，总共有八意。从结论逆推回来到下手观察的自业所作，不是别人所做的，
自己所做，你也不是作者。为什么？你也不是作者。为什么？因为缘起故，这八个义要共同具足，才显现什么？才显现无我义。所以简单讲，无我最简单解释，不是我说了就算。我那天礼拜二的课的时候，我就说，怎么样叫做证明无我？因为不能我说了就算。可是现代人就有很多人追逐名利财位，就是要争取一个权利，什么权利？我说了就算。这个权威的崇拜，名利的追逐，就是要追求有我，而有我会造作罪恶，对不对？很少人不用这个东西来满足你的私心的。如果你相信这一切，我要能够成就什么，必须要感恩这么多的缘起，对不对？你怎么能够离开缘起而以为真的有我呢？然后呢，更进一步认以为我的说了就算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妄自尊大？这是不可得的。佛法要告诉你，证明不可得，这件事情不可得。只有每一个人证这个第一义，世间才会太平。可是这世间本来就是五浊恶世，要大家都证了这个道理是不可能的，所以默许还是往生净土。开玩笑了，还往生净土是要得到更大的堪能性之后回来，更有一种善巧方便，能够让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对不对？放弃，不要去执着我的，就是我说了就算，这个道理给你什么好处？你执着这个东西到底给什么好处？你短暂得到一个荣耀，你回到家里过得好吗？过得好吗？过得不好嘛。所以真正能够做到无我的修养，那个空心的智慧才是无上妙药嘛，才是我们所谓的甘露门。甘露门就是不死药，真正的不死药是这个。后羿过去的大德秦始皇，你看找了天下的人去要得到不死药，而不死药是什么？是缘起甚深的道理。你真的能够懂这个道理，你生死无惧，还去求仙丹，就搞了半天吃的是什么？铅丹。搞后来被自己吓死，被自己吃铅汞中毒而死。听说秦始皇是这样子，商朝更是这样子。商朝他们喜欢用酒，用那个铜器还是什么铁器，喝酒。那边会生锈，他就把铁锈一直吃，那种金属类的东西堆积在你的肝呐、你的内脏啊，就开始起了很多的妄想，对不对？投湖投海自杀的大有人在，都是因为这样子。你追逐这些五欲纵欲之乐，让你就要证明有我，对不对？我可以主张什么，我可以主宰什么。可这些东西毕竟是虚幻，毕竟是虚幻的。可是因此之故而并不堕入到虚无主义去，并不堕到虚无主义去。所以那天我就听一个演讲，那个演讲者很善巧的讲，我们人生要追求的两件事，一个是美好的希望，一个是正确的目标。他先解释什么叫做正确的目标，很简单，不依赖别人，你自己的权力能力范围之内做得到的，只要你愿意，就算正确的目标。听懂不？他就是这样定义，这叫正确的目标。啊，什么叫美好的希望？凡是要依赖种种你不能自主的条件的那些东西，通通都叫做美好的希望。其实有没有自在心可得？其实是没有的。我们人生活着本来就是一堆美好的希望，对不对？然后诱发我们去做一件做一件多做一点事情。可是只要你无私的去坐在这个缘起生灭相续的道理上，你真正能够服用这一帖不死药，才能够入甘露门。因为入甘露门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对生死没有惊怖畏，与生命的那种积极性有绝大的信心跟勇猛力，这才是能够决定你现在活得好的关键因素。佛法是这样子的观念，佛法不跟你谈任何蹊跷玄妙的道理，他用这么多复杂的道理要你看清楚实相，肯定这个实相的法则以后，回来按照这个法则真的坚定的这样子活着，对生死说 no， 不怕。不是说我不要生死，是我不必害怕生死这件事儿。因为生死而来的很多错误因缘果的错误的邪见都应该要放弃掉，因为你执着那些邪见只会让你造作业因果报一熟的辗转而不自在，这是关键。
所以你只要把这八印透过三法印或四法印得到证件了以后，从此以后你的人生是积极的，是有盼望的，对不对？是能够得到更多善友相随的。你每一刻都因为能够悟入甚深缘起而得到一种自在心，那种自在才是佛要我们所学习的十种自在啊，十种自在。好，我们前面大概已经谈下来这八义，那么接下来就要从十二支缘起的一支一支的向上来看。那么如何这八个结果，难道是弥勒菩萨或者是佛世尊自己空口白话自己创的理论吗？啊，请问这八种结果是弥勒菩萨或者是佛世尊自己创理论吗？佛在阿含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他所创的，他在迦叶佛时代乃至于在迦卢娑佛时代古佛传来一直都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不是谁安立的，是自然法则。所以老子道德经也说，道法自然，人定胜天，八个字，道法自然，一切的天道，以如果能够以这个自然法则为则，你就可以人定胜天。你如果违反自然的法则，人决定不能胜过天的。为什么？因缘空无主，不是你今天想做主得主宰就有地，一定要道法自然，人定胜天。人定胜天的前提是一定要道法自然，你违背自然缘起生生的法则是不得自在的，你于中主张有我根本不得其意，根本不得其意。好，这个是大概我们用这些现象，那么我们下礼拜有充分的时间再来解释怎么样从十二支缘起当中去证明这八个道理。那我跟各位不妨透露三个 point， 三个点，在这十二支当中有三支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支是在行跟事中间，无名行，行缘事，行怎么缘事？行缘事用唯识的说法是什么？当你造作身与意，在浮行非浮行不动行当中，你能够在阿赖耶识当中熏种子。所以你的三业是怎么样熏成种子的？从三业熏种子这一段过程当中去观察八义。第二个，从哪里观察？从四缘名色、名色缘日这两重一缘关系上去观察八义。从四缘名色、名色缘事这两重一缘关系上去观察缘起，这八义的道理。那么至于四支以后，名色、六入、触受这几支都是自然发起，对不对？那保持在阿赖耶识当中，等待什么因缘成就？所以如果这一生不成就，他就被阿赖耶识保存着，等待未来世一熟成果，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成果的时候呢，他就纵有未来的可能性。他如果成果以后，他决定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而这个现象主要在哪里观察？在四缘名色跟名色缘事这两重一缘关系上。这里有两重哦，事会缘名色哦，名色也会缘事哦。只要有一个刹那事不缘名色，名色生就不自在；如果有一刹那名色不缘事，我们就是脑死病人，就这么简单。好，那这个是两重一缘关系，这样去观察甚深意。第三个，也应该说是第四个了哈，应该行缘事是一个，事缘名色是一个，名色缘事是一个，还有一个，各位猜哪一个？取缘有，在取之到有之中间这一重因一缘的关系，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由这四个点去决定得出这八义，那么怎么样得出来啊？怎么样得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回家做功课，等到我讲到后面那一段，如何从实相来观察缘起那段啊？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不晓得哪一位好心的大德哈，他找了这一个版本，我开这堂课一开始就看到有了，那个时候只有少量。今天在三楼，我看到有人就印了很多结缘送来的。 这个，我曾经展示过一次，藏传的六道轮回图，检视四圣地十二因缘。在这张图当中呢，有四圣地十二因缘，三界六道的流转，一起胎生的现象。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后面有白话文的解释。啊，这个各位不妨呢，你们就可以请一张，啊，回家可以把它裱起来。这是做官的门道啦。你如果要修因缘观，就要以这个为曼陀罗。啊，你不妨回去，把它后面的白话解释自己搞清楚，然后呢，于中自己去推敲。到底从这流转的现象当中，你不要只是看故事哈，看神话故事，因为你只是看着他们的图画，那永远都是神话故事，一期一期生灭，不过是男欢女爱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一点都没有深深意，很表象意，表象意，你自己回家去参究，怎么样从这十二支去得到四圣地、三法印的道理，这边已经讲完了。四圣地三法义的道理，这八义已经讲完喽。啊，你不妨对读到后面云和之那一段，不妨从这里面，从刚才我所讲的那四个点去观察，你自己去得到一个论证，怎么样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怎么样，于是怎么样，所以怎么样？你去想想看，到底于中这八义是怎么样证成出来的？这明白吗？好。所以待会我们稍微提早一下下课，然后下面还没有关门，你们就可以去请啊。你如果已经有了，你就再回家再自己好好读。我们下礼拜读这个啊，下礼拜各位都要有这一份带来啊。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三楼还有，我们会请一些上来。所以那个慧玲，你就暂带一下啊，下礼拜带个十份上来，万一有人没有啊。好，这个。请各位自己先回去看，由这背后的叙述当中自己去证明，这八义，这八义不是空穴来风，这八义是道法自然，绝对是自然法则，不是谁创的啊！你只要合理的去思维，你就可以得到这八种结果啊！绝对不是夸张，绝对不是要劝你非心不可的结论。好，还剩15分钟，我们来看下面一小段，请看到新闻封版290页。这边做个结论，问为何为显何意建立缘起耶？就是说，到底是什么理由要建立这十二支缘起、这八义的观察呢？答：为显因缘所摄染污，清净义故。那么韩老把它讲成无明缘行，乃至于生缘老死，这个是显因缘所摄的染污义啊。然后呢，如说染污意，又说无明灭、行灭，乃至生灭故、老死灭，此显因缘所摄的清净意。不过我比较喜欢妙老在他十二因缘这本法本当中的解释。这句话如果串作一句话，我这样子来翻译一下：什么叫做未显因缘所摄染污清净意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了显示什么？为了显示这十二支缘起所显现的染污。生灭流转的现象当中，蕴含一个甚深的清净还灭之道。我再说一遍，这句话我的解释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要建立这十二支八义的甚深义？为什么要建立这十二支缘起、三世二道缘起的甚深缘起呢？是为了要显示因缘所显现的染污生流转的现象当中，有一个清净还灭的道理。把未显因缘所摄染污，这边对我加个顿点。为了显示什么？为了显示因缘所摄的染污相上面能够显现什么？能够显现清净意。所以再把它词拉长一点，于因缘所摄染污生流转向上显示清净义故。为了这个道理，为了在生流转的现象当中，于十二支三世去建立什么？建立在流转生死的生灭门，去观察什么？去得到一个清净流转还灭的道理。
所以十二支缘起就是要于中观察，有苦集二谛而得到灭道二谛的清净意，有灭苦集二谛的染污意，去显示什么？灭道二谛的清净意。要有苦集二谛的生灭意的染污意，去显现什么？灭道二谛的清净意。你只要能够如实的观察生老死流转的现象，你就可以于中悟到什么？还灭清净的真实意。是为了要显现这个道理，不是为了要解释这个生灭的现象而去安立这十二支道理的理论。这十二支道理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种教我们观察生命流转的现象，于中达到灭道二谛的体会。为了要得到这个清净意，于是他施设因缘的观察，懂我意思吗？这才是我觉得的正义啊，而不是要显现两个道理去描述这个现象。你描述现象没有意义，描述现象要有功能才好，它的功能就是要我们去悟发灭道二谛，而能够走向圣道的还灭，这个清净意才是关键的，乃至于要悟到离染尽无二意，对不对？要悟到这个生命真实究竟原教的实相，这才是关键。所以真正的清净意才是我们今天因缘所设染污相当中真正的圣意所在。好，为了显现这个东西，原教于是说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啊，不就要谈这个现象吗？而所有一切的圣意都不能够离开染污的现象而有所得的。如果一切的圣意是离开染污的现象而有所得的话，你就是自性见，就纯粹理论自己的见地罢了。圣道的修养不能只是我的知见啊，我这个看法，我的理论是安呢，我的法则是安呢。如果他只谈理论，只谈法则，那不叫做圣意。圣意是做正的，可以做得到的。你确实这样去做，你的性格、修养、待人处事、洒扫应对进退，就会完全改变一个面貌。而这个面貌不是你咬牙切齿忍来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印着清凉自在得到的身心表现。是要让你悟发这个真实实相的道理，而让你的身心安住，降服一切的烦恼。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道理，是为了显现这个东西。那么于是呢，这八义不就跟我告诉你这样子吗？纵使你得到自业所作，不就是得到一个非常积极的道理？而无我不是虚无主义，不是存在主义的悲观，而是一种大自在，对不对？因为没有包袱嘛，因为无我就是告诉你，你不需要去承担那个包袱。纵使有包袱，我也愿意尽力去做好，不是吗？好，最后我讲我一个马来西亚的例子。我曾经把这个例子讲给一堆基督教的徒听，他们就非常的讶异哈。其实里面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我。所以，各位也吃饱很久了，所以不怕讲这个例子。这例子是这样子：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个非常豪华的五六星级的饭店呢、啊，吃完饭然后在那边开会，坐在一个椭圆桌，我坐在最里面，最里面主持这个会议。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职位是个协理，是也是负责他们企业的顾问，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在开会开到半途，我肚子咕噜咕噜叫，中饭吃的好像有问题，我不晓得对什么东西过敏，大概海鲜之类的东西过敏。那个时候我没有吃素，所以吃的海鲜肚子要命了，咕噜咕噜叫，然后忍了受不了了，忍不住了。然后呢，两边椅子，大家你看好，大家坐开会的时候呢，都是椅子推得很后面的，两个走道是狭窄的，啊，是狭窄的。然后呢，流都被挡住了，我不能一个一个 excuse me， 到那里我恐怕就是一裤子了，对不对？很麻烦呢，我这个人天赋英明，非常聪明的，立刻就跨上桌子，跑步过去，冲出门，到达厕所，裤子一脱，唰，解决了。可是解决了完蛋呢，拿了厕所卫生纸擦擦屁股，屁股很快擦干了，可是看到厕所没有东西，厕所的坑里面没有东西，我以为拉了裤子了，裤子拉开也没有东西，它完全的喷在我后面的那面墙上，就在我站下来把裤子连外裤内裤一起脱的时候，就一起喷在那个墙上。好，
那麻烦了，你搞得这五星级饭店这么漂亮的地方，然后搞得这么脏，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就只好把那个卷筒卫生纸通通拉光，擦擦擦，擦不干净怎么办？啊，你是我的怎么办？赶快摸鼻子，给你照，对不对？反正没人知道是我，嗯。可是我不是这样子做的，我就继续了，把我的水杯都腾起来，然后呢，衬衫脱下来，用内衣擦，内衣擦掉了，当然只能丢垃圾桶了。可是还是擦不干净，于是呢，我把内裤拉出来用内裤，还擦不干净，所以只好怎么？只好用我的白衬衫，白衬衫继续拿来擦擦擦擦，擦了之后丢掉，最后还有一点不该干净的，用领带擦手的指甲，因为洗完手之后手指甲还会留一些东西，把它通通弄干净了，全身上下只剩下三样东西，外面的 CBLO， 外面的西装裤跟一双鞋子，啊，连袜子都用上了。好，我就这样子穿了 CBLO 裤子，我没有穿袜子，穿了鞋子就回到会议的现场，走回家这样子，人家看到我，哎，奇怪，你怎么去好好的？然后去的时候也不是好好的，就是拔腿出去的哈，飞奔出去的，那最后怎么会这副德行回来？可是我就把刚刚的过程跟他们讲一声，我说我们做直销就是这种精神，什么精神？纵使你扯烂物，纵使你造了一堆的狗屁倒灶的事情，你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不能给客户留下半点的麻烦。你能够做得到这种积极的效果，你看连这种事情我都可以义正言辞讲这番大道理出来，无告厉害哈。可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为自己找借口找个台阶下，而是说人生的态度，你真的能够悟发无我，无我反而是愿意为我所做的一切的业因一手果报的相续事负起绝对的责任，是吗？因为你不负责任也不行，因为法性就如是，不可能逃得了这个果报关系的，所以逃不了也不需要去害怕，对吧？可今天我们今天求很多的解脱道，不就因为害怕生死去求一条解脱道吗？如果你用这个有所得的心去求解脱道，这解脱道也会变成是一个邪魔外道，懂吗？因为你会找很多奇奇怪的方法，就是为了要免去什么？免去死亡的逼迫。可是死亡究竟有没有逼迫性？没有，因为它只是法性，死亡的现象只是法性。如果你把这种自然的法则搞清楚，你还会去害怕它吗？你既然你都逃不开它的因果法则，你会害怕去承受它的结果吗？不会，你会在众多可能的结果当中找到一条重罪轻报的方法。请问这是不是智慧？智慧是知道因果是不昧的，但是重罪可以轻受，乃至于身受心不受，乃至于不受，只要别人原谅我们，对不对？他不报复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受的美满的下场，这是可能的。但是只有你这样子去看待真实的实相，你才能够在无我意当中体现出这种个性，体现出这种性德。否则你永远在逃离开或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当中去找各种有我的世间道，只要有我就是世间道，无我就是出世间道。你要能够走向出世间道，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无我。你不了解无我，这条道路都找不到出路。啊，有没有清楚？所以无我是一个空性的智慧。我常常讲，无我是一种修养，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在事相上面，在于生灭缘起当中，因为你有空性的正观，所以你才可以展现无我的修养。不管这是不是我自业所造，我都愿意为他尽所有可能的努力。为利有情，愿成佛，愿意把这个空性智慧提升到最极端，对不对？积极一切的福德智慧的资粮，圆满他的果德，与他的果德非常的殊胜，与他的果德非常的殊胜。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道德的最高标准，可是这个标准不是勉强去做的，而是什么？而是因为你了解实相的道理，于是你怎么样？你安下心来，安住在举足下足的当下，安住在你生灭念头的当下，而轻松自在的去实现这个真实义。这叫做缘起八义的理论啊，这个理论其实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好，我们花一个 一整节课的时间专题来讲这件事情。那么底下呢就是19种无知，所以各位呢你们就开始要去预习缘起差别云和这一段啊。那么新文翻版的话呢，19种无知一直到295页啊，密勒版的话从703页开始到713页。如果各位讨巧的话呢，在十二因缘这本法本上呢，妙老的这本书当中，他们法云寺的常住有做几个表的整理啊。他这个表的整理呢，就是把19无知跟所谓的七种无知、五种愚啊、五种愚，还有五种无明差别相啊，六种无明差别相，我讲一下哈。19种无知、七种无知、五种愚，还有六种无明差别相，请你们回家稍微预习，然后把这四颗19种无知、七种无知、五种愚跟六种无明差别对起来啊，对起来。我们下礼拜会画一张简单的表，把这一段文啊整个整理起来啊，整个整理起来。那他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无知的观察啊，就是无明，无知就是无明啊，什么叫做无明的观察。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哦。还有提醒一下哈，今天这八义哈，你们一定要写在你们随身法藏当中，经常拿在手里面，对不对？自己去思维，然后直到你能够找到你自己满意的解释为止啊，你能够把它左思右想，去把这个道理是怎么样证明出来，怎么样得出来，怎么样去观察的。从刚才我预告给你们的四个奢侈缘起的点上面，你自己去证明。好，今天到此。